那个正面的果效，而且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呢，今天这个 communication 夫妻之间常常在经过一些年日以后呢，常常我们因为太熟悉了，所以我们彼此中间的 pattern 有时候就不是很健康，或者是这样子大吵啊，这个彼此指责，或者是说呢这个冷战啊。这太太心里想说 Tom 是那个该死的，该骂的，都是他的错。这个先生呢根本 indifference， 他在那边想着他正在打这个高尔夫球，现在应该到第七个洞。好，所以常常这个夫妻之间呢就各有各的心事，没有办法达成那个 communication 的 goal。 那这个声音不知道在家里面有没有常常听到。那我们有几个，我今天要做坏人，因为等一下要让余弟兄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有一个 healthy communication。 但是 before 你要能成为 conscious， 我现在要把我们大家从一 move 到二。好，这个是希望不得罪你们的一段时候。那我们很天然的啊，常常有一些不好的 communication， ineffective 的 communication style。我一边讲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是不是那样子的人。好，这个第一个呢 blamer， 他喜欢指责别人，他一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马上想到是别人的错，很容易就 finger point 指到别人。那这样子的人呢，他里头常常有很多的愤怒。好，那第二种人呢是姑息的啊，取悦的，你说什么都好，因为他里头有一种害怕啊，害怕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你 confront 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这个，我可能失去了这个我在家中的地位，失去了饭碗，失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害怕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尽量去 please 对方啊，他说什么都好，或者说干脆就姑息你，大家免得生气，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第三种呢？当然这个很多的 style， 但我选了这四个，因为不要太多。第三种这种呢，就是他很理性啊，他跟你你要跟他 communicate 的时候呢，他跟你绕圈子啊，跟你很多理论性的东西跟你讲来讲去，可是他在 emotion 上面你跟他是 detached 的，你不容易摸到他心里面到底他讲了这么多东西到底跟我们实际上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他都在他的脑子里面。Rationalizer， 他跟你辩论对还是错，可是你碰不着他的感情，碰不着他的 emotion， 碰不到他的 affection 啊，他的 love 你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种人 distractor， 就有点像那个这个井边约翰福音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这个主耶稣一把他点出他的这个罪，说你有五个丈夫，而且现在跟你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哎，他马上点出他错，他的时候他马上转了一个话题，他说我们的祖先说我们要敬拜一定要在这山上，你们却又说要在耶路撒冷，那到底哪一个人是对的啊？所以当他点出他的一些，我们有时候在 communicate 的时候，你正中这点到那个核心的时候，突然他跟你一转一个弯，哎，你不知道接下去怎么讲了，他把 distract 啊，在这个人的这些这样子的 style 里面，他里头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他不愿意你去uncovered， 他不想直接来面对。那我们现在呢 not easy 哦，你们不能够只有我讲，你们要不要想想看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好，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直接的反应，当一个 conflict 产生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人？要不要我们请那个 placator 住在这边，Blamer 就在这边，你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好啊，然后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一下。你没有发现说你的丈夫怎么会坐在那里？哦，原来这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自己。如果不认识自己，我们今天讲 communication， 你都觉得应该是对方要学。你不觉得说今天我是那个 communication 的 barrier？ 或者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学，所以今天我比较盼望说 我们既然一起，我们是要学神在我们家中要怎么样来 change 我们的 life 哈。你要不要想想看你到底是哪一样的人？我还没讲完，还有更多的秘密要 reveal， 不晓得你愿不愿意接受。都不好意思啊，坐着，嗯，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可以没有 nothing wrong， 没有人比哪个人好，没有说 blamer 比 placator 好，也没有人说 rationalizer 就比 distractor 好。然后我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人。好，
我这边是 blamer。
Blamer, plagator, rationalizer, distractor. 啊？对对，没有关系。很多时候，你可能都觉得你都会有啊，但是呢，你第一个反应，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最直接的反应。我们看看我们教会 blamer 比较多还是这个 distractor 比较多。确定了哈，这个等一下我如果说你是distractor， 你不要说我误会你，因为你坐在那里。通常啊，我现在跟你们讲啊，因为我觉得认识自己我们比较容易去学习 humble 我们自己。通常我们呢，这个上面的这个 blamer 跟 placator， 他的 bottom line 是他还是想要寻求关系，他有一个需要，就是他需要那个 relationship。 但是呢，这个 rationalizer 跟 distractor 呢，常常是他比较 detach， 有没有 relationship 对他来说 doesn't matter， 所以他常常是比较 indifferent。所以当我们自己知道的时候，我们要想说，如果我的妻子她很受苦啊，或者我的丈夫他很受不了我，那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等一下我们看那个 healthy 的 communication 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让自己对自己说一点话啊。我在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是一个 blamer 啊。因为很容易，因为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一个 hurt 的事情的时候发生，那你马上就想到这不是我的错，都是那个人的错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可是后来我再想一想呢，这个也许这几年就认识比较多的现实啊，我发现如果 blame 不 work 的话呢，我就 shift 到 placator 啊，我就说好话，跟你道歉，摸摸你头，摸你的头，哈，啊，做个汤，倒杯茶给你喝，啊，如果 placator 还不 work 的话，啊，不见得一定是丈夫跟妻子，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家人啊，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如果真的我一再的讨好你，姑息，觉得你要怎么样都可以，还不 work 的话呢，我可能就变成 rationalizer， 啊，这个呢，这个部分我比较少，那我比较容易就。我不知道我会到下面哪一个，但是呢，我就会比较 detach， 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所以我发现好像我会 shift， 但是我第一个的反应我是容易去 blame。那你有没有发现，在 blame 这边的丈夫或妻子，发现你的另外一半是在这边的，田明跟 Julie， 还有谁？这样子的组合是最好的，一个 blame， 另外一个他就去 please， 啊，都是我的错，我是个大罪人，啊，这个是就着夫妻中间比较少会产生很热烈的争执哈，或者冷战这一类，是那两个人他们都是要寻求关系的，他们 bottom line 都是，那麻烦是麻烦，对不起啊。麻烦是麻烦在下面的这两种 type 啊，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原来我们也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因为可能我们所受的 hurt 啊，或者我们的家庭的背景 比较，那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我们原来原生的家庭呢，我们童年有一些的情形，让我们不太想把我们的情感 involve 得太深，所以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来作为我们这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管道。那这样子呢，在夫妻要达到那个 intimate 的关系，原谅我说会比较困难，会比较困难，因为 bottom line 下面的这两个人呢，他比较没有那个强烈的 eager 啊，那个 desire 说我要跟一个人灵魂体都合而为一啊，最好 detach， 大家都保持距离。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转身走，或者我岔开话题，或者我不要尊重这个核心，来我们好好的来面对。所以这个是我想我坏人就做到这里就好。那一定要来拯救我们一下希望没有 offense 到弟兄姊妹有任何的地方，那我们都是为了那个正面的需要，而且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会比较好哈啊，这个是我要一再的强调的。但是基督里面神是我们的救主，他把我们都越来越像他，四种人都不好，但是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
对，这个不管地上有多少的理论哈，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觉得 it's OK。 所以像别人分析血型照那个血型的分析，每次在问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是什么型，因为我是 AB 型，是最差的一个。可是我觉得在基督里面主就改变我们所有的。好，那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并不代表说这是一个绝对的。那我想那个夫妻进入现实生活哈，那一开始一个基本的拳脚一定要学得好，那夫妻将来生活能够过得好，就决定跟你们两个人之间能不能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发生绝对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呢，就说你也不要太难过，觉得你自己的家目前不太好。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聚会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天在主的恩典的里面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观念，或是我们从前生活所养成的习惯模式，那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一个新的，有一个对的方式来过我们下阶段的生活。所以以前我就跟你们讲过一个笑话，我说你看两个男女在一起，他们讲话的情形，你就晓得他们在恋爱中或者在婚姻中是哪一个阶段，对不对？你发现那个男的滔滔不绝啊，讲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这个当兵的情形，哇，噼里啪啦都是男的在讲，女的就好像含情脉脉的听着啊，那是在追求的阶段而已。等到两个人结婚了，或者刚刚出婚的时候，你差不多一半一半啊，彼此讲话。那等到最后呢，都是女的哗哗哗哗哗讲，然后男的就安静看报纸啦，瞪瞪他啦，看看旁边啦，或者看看手表啦，你就晓得这个已经就是老夫老妻了。那有人五年以后就是老夫老妻，就是因为沟通模式没有建立好。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沟通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边沟通好，从消极方面来说啊，是为了我们要化解彼此之间的误会，或是有问题产生的、有冲突产生的，我们借着一个成熟啊、一个对的一个沟通，我们来化解、来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个冲突解决掉。那冲突是难免的，我们差不多任何 couple 都会发生。那你怎么去 handle 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刚才念慈讲到说，它是一个 art 啊，其实也是一门很大很大的一个学问啊。那积极方面呢，沟通的积极的目的是为了要增加我们彼此的了解，不光只是表面的了解，是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彼此在心灵的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然后我们能够彼此接纳，然后一同来走主摆在我们面前人生的路。所以这是一个沟通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所以你要讲说有什么好的有效的沟通方法啊，其实弟兄姊妹，要么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做绝对的标准，要么任何人都可以来教。其实要有好的沟通啊，要有好的沟通啊，我今天下午我就从四个简单的点提一下就好了。那第一件事情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沟通 ？Why？ 你这个沟通的目的，不管是平常两个人没有在吵架的时候的沟通，或是吵了架以后两个要解决问题、解决冲突的沟通， 我们要在开始沟通之前，第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要解决的啊，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沟通的话，你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你的 motivation 跟你的 purpose 必须是 positive。对不起，我这边一直都没有换，其实我前面这个这刚来跟鸡跟鸭很像的哈，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背景不同，我们的长相，我们受造的情形啊，我们各方面都不一样。你看这只右边的鱼这么漂亮，女孩子打扮的花枝招展啊，一个大问号，天下居然有这样子的受造啊。那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会有这样子的问号，他怎么会这么想呢？哇，他怎么会居然袜子可以穿三天不换呢？他怎么可以几天不洗澡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还是表面的啊，那还有一些更深的问题。你想他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有很多地方不同，所以沟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了解。消极方面是除掉冲突，那解决问题；积极方面是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啊，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真正的啊好好的来过生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沟通的这个目的，第一件事情，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达到那个沟通的积极目的，就是我们能够更了解对方。我们能够更接纳对方啊，我们能够更能够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呢，整个的沟通第一件事情，这个目的我们要对付的，要有一个 filter 来对付我们，就是我这个沟通不是为了要 win over 他，我要赢他，我要把他打倒，我要说服他，我要辩论证明我有理，本人有理，你错了啊。所以刚才的 Bremer 都是这一类型的啊，一开始就是你错啊，那我们就是想要办法就让对方知道说我来证明你错啊，这是这个沟通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弟兄姊妹，沟通决定不是只是为了要赢，为了要证明对方有错，或是我只是为了我自己一命的把我的感觉把我的看法讲给他。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一个点上，就是你的 motivation the purpose 或是你的 the motivation of your communication 能够一开始就被主调整对的话，那很多的沟通都很好的。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你的另外一半在别人面前对你有一个很不礼貌的态度，你心里面很 hurt， 你也很生气啊。那么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我们平常的模式，或者照着我自己的感觉啊，在外面跟人家强颜欢笑啊，拜拜拜拜，等到人家客人都走了，门砰一关就开始算账了啊。你刚才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这样说我？你有什么资格在别人面前这样说我？你都开始已经开始审判官了啊！十大罪状，哗一道，全部都是一条一条出来。那弟兄姊妹，那底下的沟通，你就知道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虽然说在双方起冲突或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方负的责任可能要多一点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夫妻的吵架、夫妻的不愉快，常常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不愉快或冲突产生，那常常我们双方可能都有自己那一面的责任啊。那也许对方多一点，也许这次我多一点，但是呢，我们当我们真正要来沟通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成熟的态度，就是我的沟通不是为了告诉你说你错了，我的沟通不是为了要赢你，我的沟通不是只是要把我的感觉看法啊，这个不愉快全部 dump 给你，我的沟通是希望我们这个沟通以后让我能够更了解你，你也能够更了解我啊，或者例如说我在别人面前，你如果我有错你可以纠正我，但是不要在 in public， 你可以把你的感觉借着这样正面的沟通告诉他，那这样子让对方能够了解啊，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里面痛是痛在哪里，那下一次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小心一点。在这个像这个从前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一次例子啊，那个念慈，我们在大学刚教完的时候，对不起，我忘了问你可不可以讲这个例子啊，沟通不良。但是我们分享曾经讲过，在大学我刚刚开始追他的时候，这个上个礼拜我跟你们开玩笑说，全世界最短的一本书叫做《我对女人的了解》，对不对？作者是男人，那只有封面，打开来里面全是空白，因为写不出一句话，因为他们搞不懂女人。啊，就是你打左灯开右边啊，什么什么的，你都了不解女人。但是我在大学里面，从一个全家男孩子的家庭，六个兄弟的家庭出来，然后开始跟女生讲话，从会紧张、会咽口水、会脸红，到最后开始谈爱情啊，谈恋爱，跟恋慈开始交往。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实在搞不懂，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讲了一句很有哲学家味道的话啊，就是我觉得女人是最不讲理的动物。那时候是我直接的感觉，因为我们两个一定会有冲突的，因为刚开始交往很多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不能够明白，就是 sometimes 也许我错了，好，那我来道歉。但是有的时候明明我知道这次是他错，我不是当 blamer 啊，他自己也知道他错，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那天情绪不好的时候吵了架分开来，他从来不会 come back 说 I'm sorry。 那可以几天我们不见面的，三天五天一天，但是呢后来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把我的真正的感觉，我自己就不用生气的里面跟他吵了。有一次我是真正的，我是觉得这是沟通要用一个积极的目的，因为我希望他了解这件事情很巴的我，而且我也很想了解为什么他不愿意来道歉。那那次我们完全没有吵架，很心平气和的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他，那他才告诉我，他说这是他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观念啊，他觉得男人先道歉是一个风度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哇，那天我才了解，我说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原来还有不讲对错的，是讲风度的啊。那 but at least I fully understand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以后只要碰到我们两个搞不愉快，我一定第一个先去跟他道歉啊，因为我觉得我很有风度。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我那次跟他那样沟通，我了解了他，那他也了解了我，他了解我这个人不是不愿意道歉，但是我很在乎真正对跟错的问题。就后来我们发生争执，尤其现在结婚的18年快20年了，就他错的时候不用等我先去道歉，他自己会跟我道歉。那这个不是这个枪杆子争取来的，就是真的在主的面前，因为彼此了解，彼此有爱，然后我们彼此接纳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一件事情，那个真正沟通的目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意念啊。Today 我请你坐下来跟我 talk， 或是我现在想要跟你沟通，我没有任何要挑起战火的这个味道。我今天实在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更相爱，我们应该彼此能够更了解。你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态度？啊，为什么会那时气成这个样子，或者为什么会在众人面前突然转身走了不管我，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我什么地方 offense 到你这么重。那我们是在一种大家对的一个 motivation 跟 purpose 啊，一个 positive 的态度底下来沟通。那最笨的就是要赶快指出对方错，那最笨的就是我一股脑子要把我自己的东西 dump 给你，我不想听你的，我就是想让你承认错。你这样子的沟通绝对没有结果，正确的沟通一定是双向的。你如果觉得对方错了，就像一个瓶子里面，你觉得有垃圾，有不对的，有脏的东西在你里面，你要把它 clean up 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对方也愿意把它的瓶盖打开来，让活水，让干净的水可以进去 circulate， 这个脏的东西它才能够真正的出来。你越骂越责备，它就盖得越紧，那东西永远出不来。那这个愤怒或者这个不愉快累积在里面，累积久了就跟那个锅子烧干了烧糊了，那个锅巴很难洗的，它在你里面你会更难去清它啊。那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沟通的目的决定是在乎我们的动机，在乎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主人面前有一个对的动机跟目的的话，我们宁可哈先再回退回到主人面前去祷告，祷告到我们里面真正正面的。弟兄姊妹，你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件事情做不到，但是 we have to do that。 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有效积极的沟通哈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解决 why 的问题，为什么。第二个问题解决 what， 就是你们沟通的 contents 到底是什么啊。那你知道很多的夫妻其实他们也是常常在沟通啊，但是这个沟通的这个 level 层次有好几层。那第一层是最不好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消极的吵架争执责备啊，这个把我们的愤怒情绪表达出来，那这是家庭吵架常常看到的。但是呢有人说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啊啊，那我不否认吵架是一种沟通哈，但是决定不要把吵架当作一种正常的沟通或是常有的沟通，因为这样子的风气养成了以后，它会变成一种模式。从前我骂你敢骂到三分啊， 下次我就要四分，因为我不在家里就听不进去了，啊，所以就跟那个毒瘾一样，要那个分量要加重一点，对方才听进去，啊，再下一次我就更凶一点，因为我不够凶的话，你会觉得 doesn't care。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模式就会越来越严重，像滚雪球一样。所以呢，这是最差的一种沟通。那这个今天不在我的话题，刚才念慈也讲了几种消极的这种沟通啊。那么第二类的，就是稍微再往上一等的呢，就是两个人不是争吵，但是呢，都是无意义的谈话和对话。这个你要去哪啊？啊，我出去一下。这是不是？两个没有达到任何沟通的目的，对不对？那非常无聊无意义的对话，你去哪我出去一下，那问的答的通通都没有这个真正在沟通啊。那这是或是情报的交换啊。哎呀，你知道吗，张家的母狗昨天生了三只小狗了啊，怎么怎么，你就回答先生累得要死回到家，你跟他说隔壁家母狗生了三只小狗，他也懒得理你啊。过一下他说，哎呀，我们公司股票今天涨了，你知不知道，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啊，大家好像各讲各的哈，或者只是一些情报的交换，或是在这里讲别人的事情，就是没有那种真正两个人要沟通，都在谈东西，而且谈的都是跟自己不是很有直接关系的。那像这个谈别人的事情，我自己啊，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我知道有一些的家庭，当他们在那里彼此之间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去谈别人。很容易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去批评论断别人，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话题，越讲越过瘾，那个人真可恶啊，就开始批评那个人，你看他哦，在教会里面走路那个样子好骄傲啊，怎样怎样怎样啊，两个人有话讲，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东西讲，就讲别人。你不要以为我开玩笑，我碰到好几对 couple 是这个样子。所以神家有时候会有批评论断的事，或者家人之间啊聚在一起，这夫妻讲话就变成开始去批评你的家人去了，或者批评你的哥哥怎样，你的弟弟怎样，或者就去讲别人去了。那这样子的谈话层次也是很低的，没有什么太大达到我们所说的那种沟通的那个目的啊。那第三类的呢，就是稍微再好一点的，就是发表彼此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一些价值观的交换，一些像例如说怎么样子教养孩子啦，好，我们对工作该有的态度啦，或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帮助别人啦，就是两个人会谈一些事情啊，像这个甚至连政治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会谈一谈啊，你到底是支持不学还是支持够啊，你会谈一谈为什么，两个人就是因为两个是不同的个体，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跟看法。那这样子的交通沟通跟交换也是让我们更多了解对方啊，像啊他的兴你的兴趣是什么，我的兴趣是什么，那这个都是一些这个比较中性的一些交通啊。那么再更高一层的，就是我们会开始敢沟通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我们的需要。原来我说很多夫妻之间的沟通达到这一层的已经算很不错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些受伤的感觉，或是我们里面觉得很孤单，或是有时候觉得哎呀，人生好像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但是跟另外一半好像都不能够去谈这些东西。他天天只是想讲 football， 或他天天只是想讲孩子啊，或者天天只是想讲这个家庭的琐事啊，或者他只是想讲公司的事，好像我们自己心灵的需要哈，我们情感的需要，我们的感觉，我们不能够沟通。但是我们健康的交通 contents 一定要被提升，要至少要到这个 level 来，好，应该要有这方面的沟通。那更深一点的，就是我们掌握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真的是那样子彼此相许啊，那样子能够有默契，能够在属灵里面彼此成为同伴啊，成为我们这个走天路最好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最好的属灵同伴，求神祝福，求神怜悯啊！那一定要有一天成为你的另外那一半，就你真的能够在属灵上能够跟他分享，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交通到主啊！那这是一个最美的一个夫妻的配合啊！那这是讲到那个沟通的这个层次。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要误会，你把你老公下班硬是抓来坐在那边叫他跟你讲啊！那他可以跟你讲，但是讲来讲去，如果只是讲表面的东西，或是不关痛痒的东西，那没有什么价值。 我讲一讲他就转移话题，那都说到我们的沟通还不够 quality 不够好啊，我们需要在这方面祷告，需要来 improve 它。那当然我们底下就讲到比较实际的第三个，讲到 how 就是怎么样子来进行一些比较积极有效的一些的沟通。那当然这样子一个积极有效的沟通决定是建立在前两个因素啊，第一个这个对的这个 motivation， 那第二个这个下一个图是什么，就对的 motivation 跟这个这个好的交通的内容啊。那现在我们要讲怎么样子能够有效啊，很敞开，能够真正让对方认识我们。那你要知道这种东西是招供出来的，对不对？你要把你所有的想法，你过去的历史啊，有没有女朋友追过你啊，对吧，这个一一要交通出来，不然后面那个店我是涂红色的，就是他看不太出来啊。就是你发现就是这个太太是要敞开的交通，要他都交代，但是呢这样子的场面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我们所希望达到的交通啊，那是招供，那不叫交通。要能够有一个好的交通啊，那我想我们在这边提了几点。那第一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刚才的那个 purpose 是很有关的，就是我们是为了要能够彼此了解，重点不在批评，重点不在责备。所以呢当我们开始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积极正面的口气，我们的嘴讲话的口气非常重要。你可以让这个沟通一开始第一句话就已经把门关掉了，底下不用谈，因为你的话语一出来就是责备，那底下不用谈。所以积极有效的沟通啊，要能够真正来进行，要达到一个好的沟通，那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话语必须是正面的，是积极的，而不是那种用消极定罪的方式啊。啊，像例如说这个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哎呀，今天晚上我有一个朋友从中国大陆来，他来我们家住三天，那你也没问过太太，也没跟太太讲过，就已经答应了，而且今天晚上他再过一个钟头他就到了。那对很多家庭主妇来说，这样子的事情都是 not acceptable 的，他没有 prepare， 而且你没有尊重他，没有跟他谈过，对不对？那么所以对太太来说，在这样子的 situation 底下，我不敢讲十个了哈，但是十个里面有八九个会生气或者会不高兴，可能都是难免的。那底下就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今天可以照着世界或者照着我们旧造生命的常态照样去反应生气啊，因为 you have the right。 但弟兄姊妹，我们也如果在主的面前真是要达到夫妻能够水乳交融，有很好的沟通，我们以后就要学习，就算今天我对，真是我对，连我在开始沟通的时候，我的 purpose， 我的目的是因为是正面的，所以让我的话就不要马上用定罪，所以就不要这个马上就开口骂，你为什么这么霸道这么自私，你一点都不知道体谅，随便邀人来啊，然后是你自己去当好人好了，我今天晚上带孩子回娘家去了。所以人家先生跟那个朋友讲说，哎呀，我太太一定会很高兴你来啊，他一定会做一些你想吃的菜给你了，结果人家来到你家发现太太不在，人家就知道这个夫妻一定吵架，一定不欢迎他，所以那个结果就是很不好，对不对？所以就算今天我们对了，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需要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因为旧造的人很容易在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上不肯让步的，那更何况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错了还是死不认账，对不对？所以好的沟通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啊，那我们学习用正面的口气来讲啊。那像例如说这个买菜回家啊，那么太太要先生帮忙，现在把这个创客里面的东西通通拿下来。那么这个丈夫，我想这个事情都是常常发生的，对不对？夫妻累了一个礼拜，周末去 shopping， 带着孩子，然后买了一大堆东西回到家，那正好中午一点半两点，很累，难得碰到周末，想赶快先去睡个觉，对不对？那太太说，你要把我东西全部都拿下来啊，这不然不准睡觉。那丈夫很容易就很生气了，对不对？他就会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体谅人，我都快累死了，累了一个礼拜，你现在还叫我累成这样，两个人可能就不愉快的情绪就出来。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用正面的话，同样一件事，你只要话语调和言用正面，你发现那个结果就可能不一样。 你先生可以很和颜悦色的跟太太讲，你说我突然觉得好累啊，你说我现在先把那些会坏的牛奶啊这些东西我先冰进去啊，其他那些不怕坏的等我休息半小时以后我来收，那我说你也很累的，你也去休息一下，就是让你觉得让他觉得说你在这边讲的理由不是也光只是为着你，你也是真心体谅他，那我这个我不是要你们装的，那这是事实嘛，因为大家回来都很累的，其实不见得要在这个时候在这么赶的时候硬要把那些罐头什么东西要一个一个归类啊， napkin 要放到哪里去，什么东西要塞到厨子底下，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坚持一定做这些事呢？如果他真的累的话你就让他休息嘛，太太。但是先生就不要一下子就很生气就骂回来，你怎么这么不知道体谅，那太太也会觉得我还要再去把孩子弄上睡觉，我也在这里辛苦啊，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所以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因为话语的口气，我们的那个臭脸啊搞出来的。所以这个态度目的是正 positive 了以后，我们言语也要把它表现出来。那这是正面的沟通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正面的沟通我们要学习去听对方，不要光只是讲，也要让对方有机会说，让我能够来听。而且呢我们听不是光只是听他嘴巴的话，这个 verbal 啊，声音出来的不过是沟通中的一种而已。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嘴巴讲的跟心灵的是有差距的，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夫妻在沟通的时候要学习要能够听到对方的心声，听到他在讲什么。所以当你在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他的眼神，注意到他的有时候有没有咬紧嘴巴啊，然后或者眼泪已经开始出来了或者怎么样，你要注意到他的 expression， 注意他的感受。那这是讲到我们真正的沟通啊，能够把我们里面起的，所以不要急着讲自己，不要急着讲自己。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尽量对事不对人啊，那尤其不要扯进对方的父母或者家人进来。那沟通的时候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我们对事我们不对人，就算这件事情是跟我的父母跟我的家人有关，但是我们尽量只谈事情，不要牵扯到这个personal 啊。那例如说你做先生的这个太太家人每次谁生日的时候都会记得啊，送给岳父一个礼物，送给岳母一个生日礼物，等到轮到自己生日的时候他们忘了啊，或是啊你送给他礼物都很好，他送给你啊一只牙刷或者什么东西啊，那啊你这心里面就不舒服啊。那你尽量不要对人，你不要那样气的就说哎呀真受不了你们张家的人，个个是小气鬼啊，你这样一骂的话冲突底下就出来了。其实你的太太看见你的这个岳父给自己先生一个牙刷，太太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对不对？那你如果这样一骂的话呢，他的那个亏欠不好意思就一下子都收起来，他就跟你对立了。所以我们尽量只是对事情不要对人，像这样的事情你就没办法对事，你就学识这叫功课就是了，他根本不需要谈的嘛，他送你牙刷你好好刷的。啊，或是我们看见这个太太这个小孩子跑出来尿布都湿了，你下班回家一看他尿布湿了，劈头就骂太太，你这个怎么妈妈都不会当成这个样，你看尿布都湿了。但你可能忘记他在今天在背后可能正在赶什么东西，忙他才换过，没想到那个小家伙喝太多水了所以又尿了。所以你不要那么急的马上就对人啊，你应该先针对事情。这个我们的沟通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情绪感觉批评一下子放进去，所以就容易造成冲突。我想我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常有的啊。那么另外呢在正面的沟通呢，就任何一方哈都要有接受被校正的度量，要有说 I'm sorry 或是 I was wrong 或者 I made a mistake 的这种度量。我知道对弟兄很难，因为对我就是很难，我自己也是要学的啊，对 Bremer 是最难的，因为不然他不会叫 Bremer， 对不对？为什么喜欢去责备别人？因为他都认为自己对啊。但是刚才念慈讲的给我很大的安慰，就是 Bremer 至少他的 motivation 是好的，因为他在乎那个 relationship， 呵呵，他想恢复。只是我们在那个方法上在态度上还是需要 adjust 啊，我们也要有那个度量能够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校正，因为我们不可能你 always right， 不可能。那更何况很多的时候那件事情冲突会发生，常常双方都有他的责任。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度量，要很谦卑的把自己交出来，能够接受听见对方说什么啊，那么我们能够彼此调整，甚至能够有那个度量说道歉啊。那么最后一个比较 minor 的，就是我们讲话的这个语调啊，用的音量啊，或是一些习惯用语的一些斟酌啊，不要讲说你总是这样子啊，你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样，这种话哈，这个姊妹们很容易讲啊，在受伤的时候很容易讲出这样子的话，那么对弟兄就会想说，好吧，你说我从来不，那我以后就真的不做了，对不对？你说你从来都不知道体贴啊，我下车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帮我开门。那他明明帮你开过门啊，那他想说，我既然开过那么多次，你说我 never， 那我以后就干脆不开了。所以英文就一句话说 never say never， 那这句话本身已经犯错了，他已经说 never 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所以有时候弄一点幽默的话呀，哈，我们态度诚恳一点，柔和一点啊，甚至这个，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一幽默，事情就过去了。有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得罪他哈，这个如果说我要这个好面子不肯道歉的话，那我们的冲突就会下去。有时候是稍微幽默一点，到他面前瞪着他两个眼睛，叫他看着你，然后跟他道道歉啊，或者开个玩笑，他一下就过去了 ，instantly 那个气就掉了。所以他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他有一次看我衣服丢在客厅没收，你看看又是你的衣服丢在客厅，我就跟他讲，是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大罪人，啊，他马上就笑起来了，就没事了。啊，那我何必在那边跟他讲说，你说我丢衣服，那你的书常常丢在地上，你知道那这没有意义嘛？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我们很容易的，马上就找一个东西就反击啊，所以永远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很小的事我们就会吵架。但如果我们真的正面一点，求神帮我们度量开阔一点，我们真是个罪人嘛，连罪人都承认了，那犯点小错，这个我觉得要有那个度量啊。对不起，我已经讲很多了啊。那所以我在这里提到的四个，第一个就是 why， 要有正确的沟通的目的，我们的 motivation 跟 purpose must be positive， 然后沟通的 contents 必须要有 quality 啊，要能够真正的 touch 到我们的内心， touch 到我们的情感，让我们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啊，彼此的接纳。那么进行沟通讲到这些，那么进行沟通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when， 就是什么时候沟通。那 sometimes 在那个沟通的时机不是很合适啊，特别是在别人众人在场的时候，父母在场的时候，两个人硬要吵啊，那个很下不了台啊，那个引起的伤害跟愤怒啊，有时候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去收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硬要在当时啊。那问题不适合拖久，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问题就必须在这一刻中赶快解决啊！我是知道很多那种急性子的啊，特别是 O 型的人都要马上解决，因为他是说我只要生完气我的气就会掉了，所以呢如果现在不解决的话，我又吃亏了啊！要过一阵子我又 forgive you， 所以必须要现在，你要跟我交代，你要跟我讲清楚啊，这个讲清楚说明白，台湾现在很流行的话，说清楚讲明白是吧？ Anyway，所以在有的时候呢，像有外人在的时候，那个场合不适合那种那么直接性的或是不愉快的冲突跟沟通，不要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会恶化你们之间的关系。那有的时候如果另外一方啊，他真的很真心的挂出免战牌啊，比如说他今天 migraine 啊，不要讲 migraine， 免得以为你们是我啊，他今天病得很厉害，他已经累得实在没有力量，他加班加了几天回来，你在那边生他气，你又都不管孩子，又去加班，又什么什么什么。他其实已经这时候累到地步，他只想说回到家 ，give me a break， 让我能够回到家，让我睡个好觉。你好好再跟我讲啊，我们再来面对我面临的压力跟 solution。但是太太回到家，鸡毛掸子已经等在那里了，对不对？啊，一回来就抓到那个椅子上，灯一照，拿了棍子，你跟我交代，你为什么又不听我的？上次你才答应我你会早下班，为什么今天又这个样子？那弟兄姊妹，那如果说对方今天真的累到底啊，他真的求你说先让他休息一下，或者说他现在正在那个情绪非常激动，他的愤怒要出来，那他很了解他不能够控制他的情绪，他知道一旦爆发的时候他不能收拾，他会跟你讲说好不好等一下，那决定不要拖迟故意逃掉，你可以跟他讲说我答应你明天早晨或者明天晚上我跟你出去吃饭，我们单独好好谈，就是要有一个 promise， 但是不见得一定在当场，好不好？那很多的时候，O 型的或者姊妹们比较容易就想当场要得到答案哈。那这样子反而得到很坏的结果。以后你的弟兄或者另外一半，他就更不想跟你谈，因为他觉得整个的沟通中间不让他感觉到爱跟体贴。你一来就是让你要跟我交代清楚，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但是另外就是那个挂免战牌的那一方啊，决定不可以赖皮啊。就是你的讲话必须是真的，必须是真实的啊。好，那我想我就必须停在这里。那还有一些很正面的沟通哈，那是叫做 love language。对不起，那个讲到，这是一个简单的收尾。就是我有一次在那个团契里面跟大家交通到，那个有一本书啊，那个 Dr. Gary Chapman 写的 love language 这本书在美国非常的 popular。出这个消息量很高。它里面讲到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语言，嘴巴讲的这个语言，那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了啊。那真正的沟通其实是远超过光嘴唇嘴巴的沟通啊。所以你今天两个不同语言的人要讲话，彼此不了解。我今天突然有一个人讲法文，在我面前叽里呱啦讲了一大堆，然后我完全听不懂。他跟我说我的车子被别人偷了，快去，我还是听不懂，对不对？他跟我讲了很多我听不懂，因为 different language。 那么他这本书里面讲到正面上的沟通有好几种的，他讲了五个 language。 那我 highly recommend 弟兄姊妹买这本书，然后是我们这次这个系列完的时候，我会把那次在雅各团契讲的那个 tape love language 也放在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学的，我就不再去多讲了啊。那几种的语言呢，有包括你正面讲正面的话，讲积极的话，肯定的言辞，第二种 love language 就是你要给另外一半一个 quality time。 有的人他不在乎你讲什么，他在乎你真正愿意花时间陪陪他，愿意跟他在一起，这叫做 quality time 的 language。 那第三种是那种 giving、有的人就是接到礼物他觉得你很爱他、就是很在乎礼物的、那么第四个是在乎一种服务的行动，就是你为他做点事，你回到家你不用说什么，你就进门帮他倒倒垃圾，帮他弄弄孩子，他就知道你爱他，因为他的 language 是 service。 那还有一种的呢，就是 physical body 的 contact、就是有时候你抱抱他啦，拍拍他啦、这个跟他讲讲好，或者这个一些 body 的 contact， 那他就觉得你爱他、那这个我现在就不多说，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看。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必须停在这边啊。
对不起哈，我刚刚要有一点点的补充，因为我想要把弟兄姊妹分成这个四个 group 啊，并不是只是分而已哈。那对我们这个 blamer 呢，我觉得当我们了解这个会是我们的 first reaction， 或是我们最常有的 reaction， 我想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子一个认识，然后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要像这个在哥罗西书那第三章那边讲。